我们有点简单祷告。亲爱的主，为着要接下去的这一段时间再交在你的手里，主啊，我们离开你什么都不能做。主啊，我们求你在这一段时间里面，主啊，把你的同在赏给我们。当我们交通到我们当前所看到的一些的现象，我们再一次带到你的脚前。我们承认我们不敢说什么，但是我们愿意学一些的功课，我们愿意知道在你回来之前教会是什么样的光景。一面我们忧，因为我们看见了一些的乱象，但一面我们喜，我们看见说主你所要做的一定要完成。所以我们的主，我们感谢你，圣灵永远做奇妙的工作。所以但愿我们能与你同工，但愿我们不走冤枉的道路。这一次你把我们带到这里来，是把一条正路指给我们看。听我们在里面的祷告，靠主耶稣基督的圣的名，阿们。好，我想我们再继续的来交通我们今天早晨所交通的。那么我们刚好早晨就讲到这一段，就是大家现在所看到的这个图面。那么这个人呢，他的名叫做 John Piper， 那么中文呢就翻作派伯，在中文世界里面慢慢就听到他的名字。那么他到现在为止，他最早最早，因为他写了一本书叫做《羡慕神》 Desiring God。 那因为羡慕神呢，他就做一个快乐的人，所以他就告诉我们说，一个基督徒不是苦巴巴的，一个基督徒应该天天喜乐的，因为你只要遇见神了，这个人一定是快乐，是笑脸敞开的。所以你就看见说，他呢和一般的改革中的人不一样，但他呢却是实实足足的相信加尔文五点主义的，而且不光相信神预定我们要得救，神也预定我们要沉沦。所以很简单，如果你和他谈救恩，他一定告诉你说，你只要相信这五点，那么你就得救，你不相信这五点，那对不起了。所以这就是所谓的时代派。不过为什么是新时代派呢？因为在他的影响底下，那的的确一些年轻人改变了，没有疑问的。年轻人呢，他们不只花钱住的旅馆，不光是为着兴奋一阵，不光是为着在音乐会里面能够快乐一番。今年特别是2017年1月份的时候，他们有一次这个 Passion Conference。这个特会呢，很多年轻人，而且都是大学生。那么今年一来呢，就来了55000，大概如果在2013年有一次是60000人，他们聚在一起，他们不只要听见这些音乐，他们说我们要听主自己的话。所以这个时候呢，每年派伯一定是他们的讲员。而且派伯呢，不因为下面的人是年轻人，他就把话题就转了，没有。他所讲的就是硬邦邦的这个加尔文的五点主义。那么好了，年轻人不只听见音乐，年轻人呢也把这些的话消化在他们的里面，就成为他们音乐里面的一部分。所以慢慢慢慢，你就看见他们的音乐呢就不一样了。那么歌词里面本来是污秽的，本来是色情的，本来呢是证明一个人吸了毒以后他有的情形。现在呢，这些人他们听见了主的话，他们就把这些话就放在这些句子里面，他们开始唱了。所以这就变成了 Holy Hip Hop， 就是变成 Holy Rap， 意思就是说本来 Rap 不圣洁，但是现在呢，因为他们把一些圣经节放在里面，因为他们把那些派伯所讲的东西放在里面，把加尔文东西放在里面，所以他们认为说，哎，如果这样的话，那么就证明说神在他们中间就开始了奇妙的工作。所以这个运动呢，我们就称它做新的改革宗的运动，或者是新的加尔文派的。那么可以说从2005年开始，那么就变成了很大的一个运动。我们说过最主要的就是因为他们上了这个时代杂志的封面，那么就是当代有10个大的影响这个世界的，有个10个大的主张，10个大的思想。那其中一个呢 就是新的加尔文派的。那么然后呢，我们知道我们已经说过了，在今日基督教，就是可以说是基督教的机关报上，那就有了一篇的报道，2006的时候就报道一些年轻人他们怎么样能够吸收加尔文所说的。所以证明说这些东西古老的而且比较枯燥的神学那居然能够回来了，所以这个就代表一个很大很大的复兴。那么其实讲到复兴的时候，在改革运动里面有好多次，但是呢每一次我们看见那个复兴的果子都非常的结实。比方说本来呢 John Knox 约翰诺斯是个苏格兰人，他后来因为受逼迫他就到了日内瓦，后来逼迫完了以后他就回到了苏格兰。那么他认为说主在日内瓦所做的是标准的，因为的确你看见说果然日内瓦你看见他的的确确受了整个改革的影响。所以他有一个祷告在神面前，神啊求你给我苏格兰，否则我宁可死。所以呢这是他说 Give me Scotland or death， 这就是他的祷告。神听了他的祷告，所以果然呢我们知道在苏格兰，因为苏格兰跟日内瓦不一样，日内瓦只是个城市啊，而且说苏格兰是个国家，所以整个国家转向了。所以我们要承认诺斯就是约翰诺斯所兴起那个复兴可以说是改革运动以后在改革宗里面或者说加尔文派里面有很大很大的改革。这是第一次。那么第二次呢很明显的就是到了美国，本来这些到了美国都是加尔文的人，都是所谓的清教徒，就个个都睡着了。所以后来神就借着 George Whitefield 也借着 Jonathan Edward， 那这些人呢他们就兴起了大的决心，他们就醒过来了。所以那次很明显是胜利做的。那到第二次大觉醒的时候，那就是大概是1943年的时候。那么你看见神在苏格兰，在他们整个的国家教会里面就做了工作，大概有一半的传道人。然后呢，他们来一次大出走，那大出走就是他们认为说，就问一个问题：到底教会是基督是元首呢，还是长老会的宗会能够支配一切？他们的答案当然是基督是我们的元首，话是可以说，但是从此以后你就不能代表任何一片云彩，你要把所有长老会过去的无论是房子无论是薪水全部要归还给长老会。他们就离开了。离开了以后他们的生活怎么办呢？离开了以后那么弟兄们哪里有聚会的地方呢？那么这些人到哪里去呢？所以神没有亏待他们，所以后来神的确供应他们。不过当然中间经过了一段过渡时期，他们到处没有地方聚会，在冰天雪地里面，那一段很动人的故事。但是不管怎么样，神是负他们的责任。那你怎么知道那次大复兴呢？我们知道如果真的大复兴，它一定有一个结果，而且正面的结果，那就是借助这一班的弟兄们脱离的离开的这些的工人们，他们都懂得圣经，结果他们聚在一起，结果我们知道说神果然把天上的窗户打开，从来教会历史没有过那么丰富的。所以今天严格的说来，我们所得的丰富有一半是弟兄会的，有一半就是那一次苏格兰教会大出走以后，神真的把天上的窗户给了他们。所以当你读到尼弟兄28个读经计划的时候，很多读经计划就这些弟兄们读的。所以很清楚的一件事，如果是复兴，那最后的结果呢，你看见一定是最后是正面，给教会带来无比的丰富。所以菲拉铁菲的丰富有一半是弟兄会的，有一半 是长老会的，这个是我们做梦都没有想的。所以改革中的的确对教会有很大很大的贡献。那么接下来的应该就是这一次了。所以如果是复兴的话，那么它一定是带来正面。所以当然所有改革中的人对这一次带来很大的希望。所以我们先把大概的过程先说一遍，然后最后我们再来看到底这是不是复兴。如果是复兴的话，我们应该是参与在其中，那如果不是的话，我们就应该会得到一些的提醒啊。所以可以说改革宗又复活了，可以说加尔文又回来了。本来硬邦邦的无点主义是大家很头痛的，大家不能不承认它的确是一个综合性的，把圣经基要的真理放在一起，特别讲的救赎的。可是呢，如果大家好好的把福音问题读过，或者你利用的神的福音读过，然后你再对照这个无点主义，你就知道很多地方放不进去的，很多地方你看见这个不是圣经里面所说的。所以现在你就知道说，当你弟兄读这些福音问题的时候，他当然得着弟兄会的帮助。所以时代派的弟兄们的确看见了，找到了改革宗他们所以没有看。我们举个简单例子来说，改革宗讲因信称义，但什么意思呢？讲的因信称义一定讲到 imputation， 一定讲到好像分次，把那个义呢分次出去 imputation。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基督是义的，基督的义呢从他身上撕下一块来给了我们，就变成了我们的义。那根据弟兄会来看是因信称义，但从来不是 imputation， 乃是因为与基督联合。当我们与基督联合，主在基督里就悦纳了我们，所以好像从来没有犯过罪一样。那基督的义是做什么的呢？是叫他来做我们的救主的。所以他的义是他的义，叫他有资格做我们的救主，不可能把他的义撕下一块来，不可能。所以什么叫因信称义呢？乃是我们穿上基督，披戴基督，以基督来做我们的义袍。所以弟兄姊妹，因为基督在主面前是被悦纳的，所以我们也是被悦纳的。所以很明显，你看见弟兄们所看见的，时代派所看见的，的确很多地方对于改革宗弟兄们来讲，他们觉得这是理所当然，这是我们看见的。但是这些地方有一点点小的修正，那么这个是当然大家读圣经读的细的时候你才会读出来的。但是总的来说就是这五点主义啊。那么 Piper 呢，他坚信他是无点主义的，不过的确他的有的地方跟老的时代派、老的加尔文主义不同。比方说他相信说像方言了、像神迹了，到现在还是继续的啊。所以呢，这就是和老的加尔文主义冲突的地方。派伯他主要在明尼苏达，你知道明尼苏达是一个州嘛，啊，他多半在那个地方。那么现在还有一个重要的人物叫做凯勒，凯勒呢是在纽约。那么有一个很有名的礼拜叫 Redeemer Presbyterian， 所以告诉我们说这个是长老会的礼拜堂，但是是讲了救主的啊礼拜堂。那么 Keller 呢可以说是在这个运动里面一个很重要的人物，因为他是个神学家，他也是个思想家，所以很多认为他是21世纪的 C.S. Lewis。 我们知道 C.S. Lewis 是很有名的一个思想家，那么很多人认为他就是。那么他写了一些书呢，就是 Reason for God， 意思就是说今天呢我们为着神的缘故，我们要讲一些道理出来，意思就是说做基督徒并不是不讲逻辑的，做基督徒是讲道理的。那不过呢， 的确确他的讲他的真理的认识是有许多的瑕疵。举个简单例子，他是相信进化论的。那为什么相信进化论？他说全世界最大的一个教会就是天主教，他们相信进化论，为什么不相信呢？所以他是相信有神进化论的。